楚国的祖先出自地砖虚高阳，高阳是皇帝的孙子，昌邑的儿子。高阳生了称，称生了卷章，卷章生了仲离。仲离担任帝库高辛的火正，很有功劳，能光照天下，帝库赐他名为祝融。共工氏作乱，帝库派仲离去诛杀，但没有彻底消灭。帝库便在庚寅日杀了仲离，让他的弟弟无回接替仲离的职位，继续担任火正，仍称祝融。无回生了陆中，陆中有六个儿子，都是剖腹产下的。长子叫昆吾，次子叫参胡，三子叫彭祖，四子叫惠仁，五子叫曹信，六子叫季连，姓米，楚国就是他的后代。昆吾氏在夏朝时曾为侯伯，到夏桀时被商汤灭掉。彭祖氏在殷商时曾为后伯，殷商末年彭祖氏被灭。季连生了傅举，傅举生了学雄。此后中道衰微，有的在中原，有的在蛮夷地区，无法记载他们的世系。周文王时，季连的后代叫玉雄，玉雄像儿子一样侍奉文王，早死。他的儿子叫熊立，熊立生了熊狂，熊狂生了熊毅。熊毅在周成王时，成王提拔文王，武王时期勤劳之臣的后代，将熊毅封在楚蛮之地，赐予子南爵位的田地，姓米氏，居住在丹阳。楚子熊毅与鲁公伯禽、魏康叔之子谋、晋侯谢、齐太公之子吕吉一起侍奉成王。熊毅生了熊爱，熊爱生了熊达，熊达生了熊胜，熊胜以弟弟熊阳为继承人。熊阳生了熊渠，熊渠有三个儿子。周夷王时，王室衰微，诸侯有的不来朝贡，互相攻伐。熊渠深得江汉一带百姓的拥护，于是起兵攻打雍国、杨越，一直打到鄂地。熊渠说，我们是蛮夷，不沿用中原的称号是法。于是立长子熊康为勾旦王，次子熊弘为鄂王，幼子熊执疵为越章王，都封在长江沿岸的楚蛮之地。到周厉王时，厉王暴虐，熊渠害怕他攻打楚国，便去掉了王号。后来熊吴康继位，吴康早死。熊渠去世后，儿子熊志弘继位。志弘去世，他的弟弟杀了他的儿子而自立，叫熊延。熊延生了熊勇。熊勇六年，周人作乱，攻打周厉王，厉王逃到质地。熊勇十年去世，弟弟熊延继位。熊延十年去世，他有四个儿子，长子伯霜，次子仲雪，三子叔堪，幼子季训。熊延去世后，长子伯霜继位，这就是熊霜。熊霜元年，周宣王刚即位。熊霜六年去世，三个弟弟争夺君位。仲雪死了，叔堪逃亡到蒲地避难，幼弟季训继位，这就是熊训。熊训十六年，郑桓公最初被封在郑地。22年，熊训去世，儿子熊鄂继位。熊鄂九年去世，儿子熊仪继位，这就是若敖。若敖20年，周幽王被犬戎杀死，周朝东迁，秦襄公开始被列为诸侯。27年，若敖去世，儿子熊侃继位，这就是萧敖。萧敖六年去世，儿子熊铉继位，这就是坟茂。坟茂13年，晋国开始动乱，因为屈沃的缘故。坟茂17年去世，坟茂的弟弟熊通杀了坟茂的儿子而自立，这就是楚武王。武王17年，晋国的曲沃庄伯杀了国君晋孝侯。19年，郑伯的弟弟段作乱。21年，郑国侵犯天子的田地。23年，魏国杀了国君桓公。29年，鲁国杀了国君尹公。31年，宋国太宰华都杀了国君商公。35年，楚国攻打隋国。隋国说，我没有罪。楚国说，我们是蛮夷。现在诸侯都被判王室互相侵伐，有的互相残杀。我有军队，想以此参与中原的政事，请王室尊崇我的名号。隋国人为此去周朝，请求尊崇楚国，周王室不答应，隋国人回来报告楚国。37年，楚雄通发怒说，我的祖先玉雄是文王的老师，早死。成王提拔我的先公，只赐予子南爵位的田地，让他居住在楚地，蛮夷都顺服了，但王室却不加封爵位，我就自己尊崇自己吧。于是自立为武王，与隋国人结盟后离去，从此开始开拓蒲地并占有他。 51年，周朝召见随侯，责备他立楚为王。楚国发怒，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，攻打随国。武王在军中去世，军队才撤走。儿子文王熊姿继位，开始建都于郢。文王2年，攻打申国时经过邓国，邓国人说楚王容易捉拿，邓侯不答应。6年，攻打蔡国，俘虏了蔡哀侯回国，不久又释放了他。楚国强大，欺凌江汉间的小国，小国都害怕他。11年，齐桓公开始称霸，楚国也开始强大。12年，攻打邓国，灭掉了他。13年，文王去世，儿子熊坚继位，这就是庄敖。庄敖5年，想杀弟弟熊运，熊运逃到随国，与随国袭击并杀了庄敖自立，这就是成王。成王熊运元年刚即位，就不失恩德，与诸侯恢复就好，派人向天子进贡，天子赐给他祭肉，说镇守你南方的一月之乱，不要侵犯中原。于是楚国土地扩展到千里。16年，齐桓公率兵侵犯楚国，到达行山。楚成王派将军屈完率兵抵御，与桓公结盟。桓公责备楚国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，楚国答应了，齐桓公才离去。18年，成王率兵北伐许国，许军袒露上身谢罪，于是释放了他。22年，攻打黄国。26年，灭掉殷国。33年，宋襄公想举行盟会，召见楚国。楚王发怒说，召见我，我将好好前去袭击并羞辱他。于是出发，到达余地，便抓住并羞辱了宋公，不久又放他回去。34年，郑文公南下朝见楚国。楚成王北伐宋国，在洪水打败宋军，射伤宋襄公，襄公因伤病死。35年，晋国公子重耳经过楚国，成王用诸侯客礼款待他，并厚礼送他到秦国。39年，鲁西公来请求出兵攻打齐国，楚国派申侯率兵攻打齐国，攻取谷地，安置齐桓公的儿子公子雍。齐桓公的7个儿子都逃到楚国，楚国都封他们为上大夫。灭掉魁国，因为魁国不祭祀祝融、玉熊的缘故。夏天，攻打宋国，宋国向晋国告急，晋国救援宋国，成王撤兵回国。将军子玉请求出战，成王说重耳流亡在外很久，最终得以回国，这是上天开启的，不可抵挡。子玉坚持请求，成王便给了他少量军队离去。晋国果然在城濮打败了子玉，成王发怒，杀了子玉。46年，当初成王打算立商臣为太子，告诉令尹子上。子上说君王的年纪还不大，而且内宠又多，废立太子会引发祸乱。楚国立太子常常立年少的，况且商臣有风一样的眼睛和豺狼一样的声音，是个残忍的人，不可立为太子。成王不听，立了他。后来又想立儿子侄儿废掉太子商臣。商臣听说了，但还不确定，告诉他的师父潘崇说怎样才能得到实情。潘崇说设宴招待成王的宠姬姜米，而不要尊敬他。商臣照做了。姜米发怒说难怪君王想杀你而立侄啊。商臣告诉潘崇说确实了。潘崇说你能侍奉侄吗？商臣说不能。
能逃亡吗？
商臣说不能。
能干大事吗？
商臣说能。冬10月，商臣用宫中的卫兵包围了成王。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死，商臣不答应。丁未日，成王上吊自杀。商臣继位，这就是穆王。穆王即位后，把太子宫赐给潘崇，让他担任太师，掌管国事。穆王3年，灭掉姜国。4年，灭掉六国、了国。六国、了国是高尧的后代。8年，攻打陈国。12年，穆王去世，儿子庄王吕继位。庄王即位3年，不发布号令，日夜享乐，下令国中说有敢进谏的处死，绝不赦免。武举入宫进谏，庄王左手抱着正姬，右手抱着越女，坐在钟鼓之间。武举说希望进谏一句话。隐语说有只鸟在土山上3年不飞不鸣，这是什么鸟？庄王说3年不飞，一飞冲天。3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 你退下吧，我知道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庄王更加荒淫，大夫苏从于是入宫觐见。庄王说，你没听到命令吗？苏从回答说，杀身以明君，这是我的愿望。于是庄王停止淫乐，处理政事，诛杀了几百人，提拔了几百人，任用武举。苏从处理政事，国人大为高兴。这一年灭掉了雍国。六年，攻打宋国，缴获500辆战车。八年，攻打陆浑荣，于是到达洛水，在周朝郊外阅兵。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。楚王问鼎的大小轻重，王孙满回答说，在于德性而不在于鼎。庄王说，你不要一丈九鼎，楚国折断勾稽的锋刃就足以铸成九鼎。王孙满说，哎，君王您忘记了吗？从前余下盛世，远方的人都来归附，九州的长官进贡金属，铸成鼎并刻上各种物象，各种事物都具备，让百姓知道神鬼奸邪。夏桀混乱，鼎迁到殷商，享国600年。殷纣暴虐，鼎迁到周朝。德性美好光明，鼎即使小也必然重。如果奸邪混乱，鼎即使大也必然轻。从前成王在贾汝定鼎，占卜说传世30代，享国700年，这是上天的命令。周朝的德性虽然衰微，但天命没有改变。鼎的轻重是不可以问的。楚王于是回国。九年，任命若敖氏为相。有人向庄王进谗言，若敖氏害怕被杀，反过来攻打庄王，庄王击败并消灭了若敖氏家族。13年，灭掉舒国。16年，攻打陈国，杀了夏芷舒。夏芷舒杀了他的国君，所以诛杀他。攻破陈国后，就把他设为县。群臣都来祝贺，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，没有祝贺。庄王问他，他回答说，俗话说，牵牛踩了别人的田，田主就把他的牛夺走。踩田固然不对，但夺走牛不也太过分了吗？况且大王因为陈国动乱而率领诸侯讨伐他，以意讨伐，却贪图他的土地设为县，又凭什么再号令天下呢？庄王于是恢复了陈国的后嗣。17年春天，楚庄王包围郑国，3个月攻克了他。从黄门进入，郑伯袒露上身，牵着羊来迎接，说，我不为上天所保佑，不能侍奉您，您因此发怒来到敝国，这是我的罪过，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，把我流放到南海，或者把我当作臣妾赐给诸侯，也唯命是从。如果君王不忘记厉王、宣王、桓公、武功，不灭绝他们的社稷，让我改过侍奉您，这是我的愿望，但不敢奢望。仅此披露心里话。楚国群臣说，大王不要答应。庄王说，郑君能屈居人下，必定能信任和使用他的百姓，怎么可以灭绝呢？庄王亲自手持旗帜，左右指挥军队，率军后退30里驻扎，于是答应与郑国讲和。潘汪入郑结盟，郑国派子良到楚国做人质。夏6月，晋国救援郑国，与楚军交战，在黄河边大败晋军，于是到达横雍后回国。20年，包围宋国，因为宋国杀了楚国使者。包围宋国5个月，城中粮食吃尽，交换孩子来吃，劈开骨头来烧火。宋国华元出城说明实情。庄王说，真是君子啊。于是撤兵离去。23年，庄王去世，儿子共王审继位。共王16年，晋国攻打郑国。郑国向楚国告急，共王率军救援郑国。楚军在鄢陵与晋军交战，晋军击败楚军，射中共王的眼睛。共王召见将军子反。子反嗜好饮酒，是从树阳谷进献美酒，子反喝醉了。共王发怒，射杀了子反，于是撤军回国。31年，共王去世，儿子康王熊昭继位。康王在位15年去世，儿子熊元继位，这就是夹敖。康王有宠爱的弟弟公子为、子比、子西、弃疾。夹敖3年，任命他的叔父康王的弟弟公子为为令尹，主管军事。4年，公子为出使郑国，途中听说夹敖患病，便返回。12月己酉日，公子为进宫探问病情，用帽带勒死了夹敖，接着杀了他的儿子莫和平下。公子为派使者向郑国报丧。武举问使者，谁继承王位？ 使者回答：寡大夫为。武举更正说：共王的儿子为年长，子比逃往晋国，公子为继位，这就是灵王。灵王三年六月，楚国派使者通知晋国，想要会合诸侯，诸侯都在申地与楚国会盟。武举说：从前夏齐有君台之宴，商汤有景伯之命，周武王有盟津之事，成王有祁阳之列，康王有封公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，齐桓公有少林之师，晋文公有建土之盟，您打算采用哪种礼仪？灵王说：采用齐桓公的礼仪。当时郑国的子产也在场。于是晋国、宋国、鲁国、魏国没有前往。灵王会盟后面露焦色。武举说：夏桀举行有仍之会，有名士背叛了他，商纣举行骊山之会，东夷背叛了他，周幽王举行太室之盟，荣、翟背叛了他，您要慎终如始啊。七月，楚国率领诸侯军队攻打吴国，包围了诸方。八月，攻克诸方，囚禁了庆封，灭了他的家族。楚军将庆封示众，说不要效仿齐国庆封弑杀他的国君，欺凌幼主，并强迫大夫们盟誓。庆封反唇相讥说，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为那样，弑杀他国君哥哥的儿子熊元而取代他。于是灵王派弃疾杀死了庆封。七年，灵王建成章华台，下令收纳逃亡的人来充实其中。八年，灵王派公子弃疾率军灭掉陈国。十年，灵王召见蔡侯，将他灌醉后杀死，派弃疾平定蔡国，并任命他为陈蔡公。十一年，楚国攻打徐国，以威慑吴国。灵王驻军在前夕等待消息。灵王说：齐、晋、魏四国受封时都得到了宝器，唯独我没有。现在我派使者去周王室，请求姜鼎作为分封之宝，周王会给我吗？西府回答说：会给君王的。从前我们先王雄毅辟处金山，驾柴车，穿破衣，居住在草莽之中，跋山涉水侍奉天子，只能用桃木弓、戟之箭供奉王室。齐军是周王的舅父，晋、鲁、魏国君是周王的同母弟，因此楚国没有分到宝器，而他们都有。如今周王室和四国都服侍君王，将唯命是从，怎敢令西鼎呢？灵王说：从前我皇祖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之地，现在郑人贪图那里的田地，不肯给我，如今我索要，他们会给我吗？西府回答：周王室不令西鼎，郑国怎敢令西田地？灵王说：从前诸侯疏远我而畏惧晋国，如今我大力修筑陈、蔡、不更的城池，每地都有千乘兵车，诸侯畏惧我吗？西府回答：畏惧。灵王高兴地说：西父善于谈论古事啊。十二年春天，楚灵王在前夕享乐，不肯离开。国内百姓苦于徭役。当初灵王在申地会合军队，侮辱了越国大夫长寿过，杀死了蔡国大夫关启。关启的儿子冠从逃亡在吴国，于是劝吴王攻打楚国，挑拨越国大夫长寿过作乱，并充当吴国的间谍。冠从假传公子弃疾的命令，从晋国召回公子比，到蔡国后与吴越军队合谋，想要袭击蔡国，让公子比会见弃疾，在邓地结盟。于是进入郢都，杀死灵王的太子路，立公子比为王，公子子西为令尹，弃疾为司马。先清除王宫，冠从率军到前夕，向楚军宣告说国家已有新王了。先回去的人恢复爵位、封邑、田地、房屋，后回去的人流放，楚军全部溃散，离开灵王回国。灵王听说太子路的死讯，自己摔到车下，说别人爱儿子也像我这样吗？侍者说比这更厉害。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，能不到这一步吗？又引说请到郊外等待，听从国人的处置。灵王说众怒不可犯。又引说暂且进入大县，向诸侯求援。灵王说都被判了。又引又说暂且投奔诸侯，听凭大国安排。灵王说大夫不会再来，只会自取其辱罢了。于是灵王乘船想要进入燕地。又引估计灵王不会采纳他的计策，害怕一起送死，也离开灵王逃走了。 灵王于是独自在山中徘徊，山野百姓没有敢收留他的。灵王在路上遇到他以前的军人，对他说，替我找点吃的，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军人说，新王下达法令，有敢送食物给大王或跟随大王的，罪及三族，况且我也无处找食物。灵王便枕着军人的大腿躺下，军人又用土块代替自己的大腿逃走了。灵王醒来不见军人，饿得爬不起来。玉隐身无语的儿子申亥说，我父亲两次触犯王命，大王没有杀他，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于是寻找灵王，在黎泽遇到饿倒的灵王，将他带回家中。下五月癸丑日，灵王死在申亥家里，申亥让两个女儿殉葬并一同安葬。这时楚国虽然已经立公子比为王，但害怕灵王回来又没有听到灵王的死讯，所以冠从对新王比说，不杀弃疾，即使得到国家还是会遭受祸患。新王说，我不忍心。冠从说，别人会忍心对您的。新王不听，冠从便离开了。弃疾回到郢都，国人每夜惊恐，说灵王回来了。乙卯日夜里，弃疾派船夫在江上边跑边喊，灵王到了。国人更加惊恐，又派曼城然告诉新王比和令尹子西说，大王到了，国人将要杀死你们，司马也快到了，你们早做打算，不要自取其辱。众怒如同水火，无法挽救。新王和子西于是自杀。丙辰日，弃疾即位为王，改名雄居，这就是平王。平王用欺诈手段杀死两位君王而自立，担心国人和诸侯背叛，于是对百姓施以恩惠，恢复陈国、蔡国的土地，并立他们的后代如从前一样归还侵占的郑国土地，安抚国内百姓，修明政教。吴国趁楚国动乱之机，俘获了楚国五位将领回国。平王对冠从说，随你心想事成。冠从想当捕影，平王答应了他。当初共王有五个宠爱的儿子，没有嫡子可立，于是遥祭群神，请神灵决定，让神灵主持设计，并暗中与巴基在室内埋下玉璧，召五个公子斋戒后进入。康王跨过玉璧，灵王将手肘放在玉璧上，子比、子西都远离玉璧。平王年幼，被人抱着上前跪拜，正好压在玉璧的钮上，所以康王因年长而立，到他的儿子时失去了王位。公子围成为灵王，自身被弑。子比做了十几天王，子西未能继位，又都被杀。四个儿子都绝后无嗣，唯独弃疾后来继位，成为平王，最终延续了楚国的祭祀，正如神灵的符照。当初子比从晋国回国，韩宣子问叔相说，子比能成功吗？叔相回答，不能。宣子说，同恶相求，如同市场交易，为什么不能成功？叔相回答，没有与别人共同的爱好，谁会与他同恶？取得国家有五大难处，有宠幸却没有贤人是第一难，有贤人却没有内主是第二难，有内主却没有谋略是第三难，有谋略却没有民众是第四难，有民众却没有德性是第五难。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，晋除两国跟随他的人中，没有听说有通达之士，可以说没有贤人，宗族尽灭，亲人背叛，可以说没有内主，没有机会而轻举妄动，可以说没有谋略，终身寄居在外，可以说没有民众，流亡在外无人怀念，可以说没有德行。灵王暴虐却不忌惮，子比身犯无难而想弑君，谁能帮助他？拥有楚国的恐怕是弃疾吧，他统治陈、蔡、方城以外都归属他，邪恶之事不发生，盗贼隐藏不出，私欲不违背礼义，百姓没有怨恨之心，先神灵命定他，国民信任他，芈姓发生动乱必定是幼子继位，这是楚国的常理。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幼尹，论他的尊贵宠幸不过是庶子，按神灵的旨意，他又远离玉璧，百姓不怀念他，他将凭什么立国？宣子说，齐桓公、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？叔相回答，齐桓公是魏姬的儿子，受到西宫宠爱，有鲍叔牙、宾虚吴、席鹏作为辅佐，有举国、魏国作为外援，有高氏、国氏作为内应，他从善如流，施恩不倦。 拥有国家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从前我们文公是胡季季的儿子，受到献公宠爱，他好学不倦，17岁时就有五位贤士，有先大夫子瑜、子范作为心腹，有魏抽、贾驼作为股肱，有齐国、宋国、秦国、楚国作为外援，有栾氏、细氏、胡氏、先氏作为内应。流亡19年，坚守志向更加坚定。惠公、怀公抛弃百姓，百姓追随并帮助文公。所以文公拥有国家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子比对百姓没有施舍，对外没有援助，离开晋国时晋国不送行，回到楚国时楚国不迎接，凭什么拥有国家？子比果然不得善终，最终继位的是弃疾，正如书相所说。平王二年，派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娶妻。秦女美貌，来到楚国后还没到都城，费无忌先回来劝说平王，秦女很美，您可以自己娶她，为太子另娶一个。平王听从了，最终自己娶了秦女，生下熊贞，另外为太子娶了妻子。当时武奢是太子太傅，费无忌是少傅。费无忌不被太子宠幸，经常在平王面前说太子建的坏话。太子建当时15岁，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，不受平王宠爱，平王渐渐更加疏远太子建。6年，平王派太子建驻守城父，守卫边疆。费无忌又日夜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，说自从我送秦女入宫，太子就怨恨我，也不能不怨恨大王，大王要稍加防备。况且太子驻守城父，独揽兵权，对外结交诸侯，恐怕将要回国夺位了。平王召见太子太傅武奢，责备他。武奢知道是费无忌进谗言，就说大王怎么能因为小臣而疏远骨肉。费无忌说现在不制止，将来后悔就晚了。于是平王囚禁了武奢，又命令司马奋阳去召回太子建，想要杀他。太子建听说后逃往宋国。费无忌说武奢有两个儿子，不杀掉会成为楚国的祸患，何不用赦免他们父亲的名义召他们回来，他们一定会来。于是平王派使者对武奢说，能招来两个儿子就让你活，否则就死。武奢说武上会来，武须不会来。平王问为什么，武奢说武上的为人廉洁，能为节义而死，慈爱孝顺且仁厚，听说应召可以赦免父亲，一定会来，不顾自己的生死。武须的为人智慧而好谋略，勇敢而好立功，知道来了必死，一定不会来。然而成为楚国忧患的必定是这个儿子。于是平王派人召他们说回来，我就赦免你们的父亲。武上对武须说，听说父亲可以赦免却不回去，是不孝，父亲被杀而不报仇，是无谋，估量能力而担当大事，是智慧，你走吧，我回去赴死。武上于是回去。武须拉开弓搭上箭出来见使者，说父亲有罪，为什么召他的儿子，准备射箭，使者转身逃跑，武须于是出逃无国。武奢听说后说武须逃亡，楚国危险了。楚国人于是杀了武奢和武上。10年，楚平王太子建的母亲在居巢暗中勾结吴国，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，击败陈国、蔡国，接走太子建的母亲。楚国恐惧，在郢都加固城墙。当初吴国边境卑凉，与楚国边境中离的小孩争夺桑叶，两家互相愤怒攻击，吴国卑凉人被杀死。卑凉大夫大怒，发动诚意军队攻打中离。楚王听说后发怒，调动国家军队消灭了卑凉。吴王听说后大怒，也发兵派公子光借太子建母亲家在楚国为由攻打，于是攻占中离、居巢。楚国这才恐惧而加固郢都城墙。13年，楚平王去世。将军子常说太子真年纪小，而且他的母亲是前太子建本该娶的，想立令迎子熙。子熙是平王的庶弟，有德性。子熙说国家有固定法度，改立君主会引发混乱，谈论这事会招致杀身之祸，于是立太子真，这就是楚昭王。昭王元年，楚国众人不喜欢费无忌，因为他进谗言导致太子建流亡，杀害武奢父子及细婉。 细婉同宗伯氏的儿子伯匹和伍子胥都逃往吴国，吴国军队多次侵犯楚国，楚国人更加怨恨费无忌。楚国令尹子长诛杀费无忌以取悦众人，众人才高兴。次年，吴国三位公子逃到楚国，楚国封给他们土地以抵御吴国。五年，吴国攻占楚国的六地和前地。七年，楚国派子长攻打吴国，吴国在豫章大败楚军。十年冬天，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伯匹与唐国、蔡国一起攻打楚国，楚军大败，吴军于是进入郢都，侮辱了楚平王的坟墓，这是因为伍子胥的缘故。吴军来攻时，楚国派子长率军迎战，双方在汉水两岸列阵。吴军击败子长，子长逃往郑国。楚军败逃，吴军乘胜追击，五次战斗后到达郢都。己卯日，楚昭王出逃。庚辰日，吴军进入郢都。楚昭王逃亡到云梦。云梦的人不认识他是楚王，射伤了他。楚王逃到云地。云公的弟弟怀说，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，现在我杀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？云公阻止了他，但担心他杀害昭王，于是与昭王一起逃往隋国。吴王听说昭王去了隋国，立即进攻隋国，对隋国人说，周朝子孙封在江汉之间的都被楚国消灭了，想杀死昭王。昭王的随从子奇把昭王藏起来，自己冒充楚王，对隋国人说，把我交给吴国。隋国人占卜是否把子奇交给吴国，结果不吉利，于是向吴王推辞说，昭王逃走了，不在隋国。吴王请求进入隋国自行搜查，隋国不同意，吴王也就撤兵离去。楚昭王逃出郢都时，派申包胥到秦国求救。秦国用500辆战车救援楚国，楚国也收集残余散兵，与秦军一起攻打吴军。11年6月，在蓟地击败吴军。恰逢吴王弟弟夫盖看到吴王军队伤亡惨重，便逃回吴国，自立为王。阖闾听说后，率军离开楚国，回去攻打夫盖。夫盖战败，逃到楚国，楚国封他在唐西，号称唐西氏。楚昭王灭掉唐国后，在九月回到郢都。12年，吴国再次攻打楚国，攻占藩地。楚国恐惧，离开郢都，向北迁都到若地。16年，孔子担任鲁国相国。20年，楚国灭掉顿国、胡国。21年，吴王阖闾攻打越国。越王勾践射伤吴王阖闾，阖闾于是死去。吴国从此怨恨越国，不再向西攻打楚国。27年春天，吴国攻打陈国，楚昭王救援陈国，驻军城父。10月，昭王在军中生病，有红色云气像鸟一样夹着太阳飞翔。昭王询问周太史，太史说，这对楚王有害，但可以转移到将相身上。将相们听到这话，便请求用自己的身体向神灵祈祷。昭王说，将相是我的股肱之臣，现在把灾祸转移给他们，难道就能免除我的病吗？占卜说是黄河在作祟，大夫请求祭祀黄河。昭王说，自从我先王受封以来，祭祀的山川不过长江、汉水，黄河并不是我该祭祀的，阻止了这件事。孔子在陈国听到这话，说，楚昭王通晓大道理了，他没有失去国家是应该的。昭王病重，于是召集各位公子大夫说，我没有才能，两次使楚国军队受辱，现在能得以寿终正寝，是我的幸运。他让位给弟弟公子申为王，公子申不同意，又让位给次弟公子桀，也不同意，于是又让位给次弟公子驴，五次退让后，公子驴才答应为王。将要作战时，庚寅日，昭王在军中去世。子驴说，大王病重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让位给群臣，我之所以答应大王，是为了宽慰大王的心意，现在大王去世，我怎敢忘记大王的心意呢？于是与子西、子奇谋划，埋伏军队，封锁道路，迎接越女所生的儿子张立为王，这就是楚惠王，然后撤兵回国，安葬昭王。惠王二年，子西从吴国召回前太子建的儿子胜，任命他为朝大夫，号称白公。白公喜欢军事而礼贤下士，想报仇。6年，白公向令尹子西请求出兵攻打郑国。当初白公的父亲建逃亡在郑国，郑国杀了他，白公逃到吴国，子西又把他召回， 因此他怨恨郑国，想攻打他。子西答应了，但没有发兵。八年，晋国攻打郑国，郑国向楚国告急，楚国派子西救援郑国，接受贿赂后离去。白公胜大怒，于是与勇猛敢死的石齐等人在朝廷上袭击杀死令尹子西。子奇趁机劫持惠王，把他关在高府，想杀害他。惠王的随从屈顾背着惠王逃到昭王夫人宫中，白公自立为王。一个多月后，恰逢叶公来救援楚国，楚惠王的部下与叶公一起攻打白公，杀了他。惠王于是复位。这一年，楚国灭掉陈国，并设为县。十三年，吴王夫差强大，欺凌齐国、晋国，来攻打楚国。十六年，越国灭掉吴国。四十二年，楚国灭掉蔡国。四十四年，楚国灭掉杞国，与秦国讲和。这时，越国已经灭掉吴国，但不能控制长江、淮河以北地区。楚国向东扩张，把疆域扩展到泗水一带。五十七年，惠王去世，儿子简王忠即位。简王元年，向北攻打并灭掉莒国。八年，魏文侯、韩武子、赵桓子开始被列为诸侯。二十四年，简王去世，儿子申王当即位。申王六年，盗贼杀死申王，儿子悼王熊仪即位。悼王二年，三晋来攻打楚国，到达成丘后撤回。四年，楚国攻打周王室，郑国杀死子阳。九年，攻打韩国，攻占附属。十一年，三晋攻打楚国，在大梁、榆关击败楚军。楚国用厚礼贿赂秦国，与秦国讲和。二十一年，悼王去世，儿子肃王臧即位。肃王四年，蜀国攻打楚国，攻占资方。于是楚国修建汉关来抵御蜀国。十年，魏国攻占楚国的鲁阳。十一年，肃王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立他的弟弟熊良夫，这就是宣王。宣王六年，周天子祝贺秦献公，秦国开始重新强大，而三晋更加强大，魏惠王、齐威王尤其强大。三十年，秦国把商地封给魏鞅，向南侵犯楚国。这一年，宣王去世，儿子威王熊商即位。威王六年，周显王把祭祀文王、武王的座肉赐给秦惠王。七年，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骗楚国，楚威王攻打齐国，在徐州击败齐军，并命令齐国必须驱逐田婴。田婴恐惧，张丑假意对楚王说，大王之所以在徐州战胜，是因为田盼子没有被任用，田盼子对国有功，百姓愿意为他效力。田婴不喜欢他任用申济，申济这个人大臣不依附他，百姓不为他效力，所以大王战胜了他。现在大王驱逐田婴，田婴被驱逐后，田盼子一定会被任用，他在整顿士卒与大王交战，一定对大王不利。楚王于是没有驱逐田婴。十一年，威王去世，儿子怀王熊怀即位。魏国听说楚国国丧，攻打楚国，攻占楚国的行山。怀王元年，张仪开始担任秦惠王的相国。四年，秦惠王开始称王。六年，楚国派柱国昭阳率军攻打魏国，在襄陵击败魏军，夺得八座城邑，又移兵攻打齐国，齐王为此忧虑。陈轸正好为秦国出使齐国，齐王说，对此怎么办？陈轸说，大王不必担忧，请让我去制止他们。于是前往昭阳军中说，我想听听楚国的法令，对于击败敌军杀死敌将的人如何封赏。昭阳说，官职是上柱国，封上等爵位职规。陈轸说，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？昭阳说，令尹。陈轸说，现在您已经担任令尹了，这是国家最高的官职。我请求打个比方，有人送给他的门客一杯酒，门客们互相说，几个人喝这杯酒不够，每人一杯，请在地上画蛇，先画成的人单独喝。一个人说，我的蛇先画成，举起酒杯站起来说，我能给他画脚。等他画了脚，后来的人夺过他的酒喝掉，说，蛇本来没有脚，现在给他画脚，这不是蛇。现在您担任楚相，攻打魏国，击败敌军，杀死敌将，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官职已到最高，不能再加了。现在又一兵攻打齐国， 如果攻打齐国获胜，官职爵位不会比现在更高。如果攻打不胜，您会身死，爵位被夺，对楚国也有损害。这就是画蛇添足的说法。不如撤兵离去，而施恩于齐国，这是保持圆满的方法。朝阳说：好。于是撤兵离去。燕国、韩国国君开始称王。秦国派张仪与楚国、齐国、魏国相会，在聂桑结盟。11年，苏秦联合山东六国共同攻打秦国，楚怀王担任合纵长。军队到达函谷关，秦国出兵攻打六国，六国军队都撤回，只有齐国最后撤退。12年，齐闵王击败赵国、魏国军队，秦国也击败韩国军队，与齐国争雄。16年，秦国想攻打齐国，但楚国与齐国合纵亲善，秦惠王为此忧虑，于是宣称张仪被免去相国职务，派张仪南下去见楚王，对楚王说：敝国国王最敬重的人没有超过大王的，即使我张仪最愿意做您门下仆役的，也没有超过大王的。敝国国王最憎恨的人没有超过齐王的，即使我最憎恨的人也没有超过齐王的。但大王与齐王交好，因此敝国国王不能侍奉大王，也是我不能做您的仆役。大王如果为我关闭关口，与齐国断绝关系，现在就可以派使者随我西去，取回秦国以前分给楚国的商于之地600里，这样齐国就削弱了。这样北面削弱齐国，西面对秦国有恩德，自己占有商于之地以增加财富，这一计策而三样好处都得到了。怀王非常高兴，于是把相印交给张仪，每天与他设宴饮酒，宣称我又得到了我的商于之地。群臣都来祝贺，只有陈轸表示哀悼。怀王说：为什么？陈轸回答说：秦国之所以重视大王，是因为大王有齐国支持，现在土地还没得到，而先与齐国断绝关系，这样楚国就孤立了。秦国又怎么会重视一个孤立的国家呢？一定会轻视楚国。而且如果先交出土地再断绝齐交，秦国不会这样做。如果先断绝齐交再要求土地，一定会被张仪欺骗。被张仪欺骗，大王一定会怨恨他。怨恨他，就会在西面引发秦国的祸患，在北面断绝与齐国的交往。西面引发秦患，北面断绝齐交，那么两国的军队一定会到来。我所以哀悼。楚王不听，于是派一位将军西去接受封地。张仪回到秦国，假装喝醉从车上摔下来，声称生病3个月不出门，楚国无法得到土地。楚王说：张仪认为我和齐国断交还不够彻底吗？于是派勇士宋仪到北方去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断楚国的符节，转而与秦国联合。秦齐两国联合后，张仪才上朝，对楚国将军说：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土地？从某地到某地，方圆6里。楚国将军说：我奉命接受的是600里，没听说只有6里。便回国报告楚怀王。怀王大怒，准备发兵攻打秦国。陈轸又说：攻打秦国不是好计策，不如趁机贿赂秦国一座名城，与秦国联合攻打齐国，这样我们损失给秦国的可以从齐国那里补偿，我国还能保全。现在大王已经与齐国断交，又去责备秦国欺骗我们，这等于促使秦齐联合而招来天下的军队，国家一定会受到严重伤害。楚王不听，于是与秦国断绝和好，发兵向西攻打秦国。秦国也发兵迎击。17年春天，楚军在丹阳与秦军交战，秦军大败楚军，斩杀甲士8万人，俘虏了大将军屈盖、皮将军冯侯仇等70多人，并夺取了汉中郡。楚怀王大怒，于是调动全国军队再次袭击秦国，在蓝田交战，秦军又大败楚军。韩国、魏国听说楚国陷入困境，便向南袭击楚国，一直打到邓地。楚国听说后才率军撤回。18年，秦国派使者约定再次与楚国和好，打算分一半汉中之地给楚国以讲和。楚王说希望得到张仪，不愿得到土地。张仪听说后请求前往楚国。秦王说楚王正想杀你才甘心，怎么办？张仪说我与楚王的近臣敬上关系很好，敬上又能得到楚王宠姬郑袖的信任，郑袖说的话楚王没有不听从的。而且我先前出使时违背了给楚国商于之地的约定， 如今秦楚大战，结下仇怨，我不到楚国当面谢罪就无法化解。况且有大王在，楚国应该不敢杀我。如果真的杀了我而对国家有利，那也是我的愿望。
张仪于是出使楚国，到达后楚怀王不肯接见，并囚禁了张仪，想要杀他。张仪私下联络晋上，晋上替他向怀王请求说，囚禁张仪，秦王一定会发怒。天下诸侯看到楚国失去秦国支持，一定会轻视大王。又对夫人郑袖说，秦王非常宠爱张仪，而大王想要杀他，现在秦国将用上庸六县的土地贿赂楚国，把美女嫁给楚王，并让宫中擅长唱歌的人作为陪嫁。楚王看重土地，秦女一定会受到尊宠，而夫人您就会被冷落了。夫人不如劝说大王释放张仪。郑袖终于替张仪向楚王说情，释放了他。张仪出来后，怀王反而善待他，张仪趁机劝说楚王背叛合纵盟约，而与秦国联合和亲，约定婚姻关系。张仪离开后，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，劝谏楚王说，为什么不杀掉张仪。怀王后悔，派人追赶张仪，没有追上。这一年秦惠王去世。二十年，齐闵王想当合纵的领袖，厌恶楚国与秦国联合，便派使者送信给楚王说，我担心楚国对尊崇名声不够重视。如今秦惠王已死，秦武王即位，张仪逃往魏国，初里吉、公孙衍受到重用，而楚国却侍奉秦国。初里吉与韩国交好，公孙衍与魏国交好，楚国一定要侍奉秦国、韩国，魏国就会害怕，一定会通过这两个人请求与秦国联合，那么燕国、赵国也会侍奉秦国。四国争着侍奉秦国，楚国就会成为秦国的郡县了。大王为什么不与我合力收服韩国、魏国、燕国、赵国，与他们合纵而尊崇周王室，以此修兵养民，号令天下？没有人敢不乐意听从，那么大王的功名就成就了。大王率领诸侯一起讨伐秦国，一定能打败秦国。大王夺取武关、蜀地、汉中之地，占有吴越的财富而独享江海的利益，韩国、魏国割让上党，西边逼近函谷关，那么楚国的强大就无人能比了。况且大王被张仪欺骗，丢失汉中之地，在蓝田受挫，天下没有人不替大王心怀愤怒，如今却想先侍奉秦国，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楚王已经打算与秦国和好，看到齐王的信犹豫不决，交给群臣讨论。群臣有的主张与秦国和好，有的主张听从齐国。昭屈说，大王即使向东从越国夺取土地，也不足以洗刷耻辱，一定要从秦国夺取土地，然后才能在诸侯面前洗刷耻辱。大王不如深交齐国、韩国，以抬高初里级的地位，这样大王就能依靠韩国、齐国的支持来求取土地了。秦国攻破韩国的宜阳，而韩国仍然侍奉秦国，是因为先王的坟墓在平阳，而秦国的五岁离那里只有70里，因此韩国特别畏惧秦国。否则秦国攻打三川，赵国攻打上党，楚国攻打河外，韩国一定会灭亡。楚国救援韩国，虽然不能使韩国不灭亡，但能保存韩国的只有楚国。韩国已经从秦国得到五岁，以黄河、崤山为屏障，他所报答的恩德没有比楚国更厚的了，我认为他一定会急切地侍奉大王。齐国之所以信任韩国，是因为韩国的公子妹担任齐国的相国。韩国已经从秦国得到五岁，大王好好对待他，让他凭借齐国、韩国的力量抬高出里吉的地位，出里吉得到齐国、韩国的重视，他的君主就不敢抛弃他。如今再加上楚国的重视，出里子一定会向秦王进言，归还侵占楚国的土地。于是怀王同意了，最终没有与秦国联合，而是联合齐国并善待韩国。24年，楚国背叛齐国而与秦国联合，秦昭王刚即位便厚礼贿赂楚国，楚国前往迎娶秦国女子。25年，怀王进入秦国与秦昭王盟会，在黄极订立盟约，秦国又归还楚国上庸之地。26年，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因为楚国背叛合纵盟约而联合秦国，三国共同攻打楚国。楚国派太子到秦国做人质，请求救援。
秦国于是派客卿通率军救援楚国，三国军队撤退。27年，秦国有个大夫与楚国太子私下争斗，楚国太子杀了他后逃回楚国。28年，秦国于是与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共同攻打楚国，杀死楚国将领唐妹，攻占重丘后离去。29年，秦国再次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楚军死亡20000人，杀死楚国将军景缺。怀王恐惧，于是派太子到齐国做人质，以求和平。30年，秦国又攻打楚国，夺取8座城池。秦昭王写信给楚王说，当初我与大王结为兄弟，在黄极盟誓，太子做人质，关系非常融洽。太子欺凌并杀死我的重臣，不道歉就逃走了，我确实无法抑制愤怒，派兵侵犯了您的边境。如今听说大王让太子到齐国做人质，以求和平。我与楚国接壤相邻，所以结为婚姻，相互亲近已经很久了。如今秦楚关系不融洽，就无法号令诸侯。我希望与大王在武关会面，当面约定，结盟后离去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冒昧的告知您的左右。楚怀王看到秦王的信，很忧虑，想去又怕被欺骗，不去又怕秦国发怒。昭君说，大王不要去，只需发兵加强防守。秦国像虎狼一样不可信任，有吞并诸侯的野心。怀王的儿子子兰劝怀王去，说怎么能拒绝秦国的好意呢？于是前往会见秦昭王。秦昭王假意命令一位将军在武关埋伏军队，自称是秦王。楚王到达后就关闭武关，于是挟持他西行到咸阳，在章台朝见，如同藩臣一样，不以对等礼节相待。楚怀王大怒，后悔没有听从昭君的话。秦国于是扣留楚王，要求他割让乌郡、黔中郡。楚王想先订立盟约，秦国想先得到土地。楚王愤怒地说，秦国欺骗我，又强迫我割让土地，不再答应秦国。秦国于是扣留了他。楚国大臣们很忧虑，便一起商议说，我们的君王在秦国回不来，被要挟割地，而太子在齐国做人质，如果齐国、秦国合谋，那么楚国就亡国了。于是想立怀王在楚国的儿子。昭君说，大王和太子都被困在诸侯那里，如今又违背大王的命令立他的庶子，不合适。于是假称怀王去世到齐国报丧，齐闵王对他的相国说，不如扣留太子以索取楚国的淮北之地。相国说，不行，如果郢都立了新王，我们就抱着空的人质而做不义之事于天下。有人说，不对，如果郢都立了新王，就趁机与新王做交易，说给我们下东国，我们替大王杀掉太子，否则我们将与三国共同立他为王，这样下东国一定能得到。齐王最终采纳了相国的计策，放回了楚国太子。太子恒回到楚国，被立为王，这就是顷襄王。于是向秦国报告说，依靠社稷神灵，楚国已有国王了。顷襄王恒元年，秦国要挟怀王却得不到土地，楚国立王以应对秦国。秦昭王大怒，发兵出武关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斩首50000人，夺取西地15座城池后离去。2年，楚怀王逃跑回国，秦国发觉后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，怀王害怕，便从小路逃到赵国以求回国。赵主父在代地，他的儿子惠王刚即位，代行王室，害怕秦国，不敢接纳楚王。楚王想逃往魏国，秦兵追到，于是与秦国使者一起回到秦国。怀王于是生病。顷襄王3年，怀王在秦国去世，秦国将他的灵柩送回楚国。楚国人都很怜悯他，如同哀悼自己的亲人。诸侯从此认为秦国不义，秦楚断绝关系。6年，秦国派白起在伊阙攻打韩国，大胜，斩首24万人。秦国于是写信给楚王说，楚国背叛秦国，秦国将率领诸侯攻打楚国，决一死战，希望大王整顿军队，痛快地打一仗。楚顷襄王很忧虑，于是谋划再次与秦国讲和。7年，楚国到秦国迎娶女子，秦楚再次讲和。11年，齐国、秦国各自称帝。1个多月后，又取消帝号，恢复称王。14年，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地友好会面，结为和亲。15年，楚王与秦国、三晋、燕国共同攻打齐国，
夺取淮北之地。16年，与秦昭王在燕地友好会面。这年秋天，又与秦王在壤地会面。18年，楚国有个喜欢用弱弓细绳射归雁的人，秦襄王听说后，召见他并询问。那人回答说：“小臣喜欢射小雁、小鸟，这是小箭的发射，哪里值得对大王说呢？况且以楚国的广大，凭借大王的贤明，所摄取的不止这些。从前三王用箭摄取道德，五霸用箭摄取战国，所以秦、魏、燕、赵就像小雁，齐、鲁、韩、魏就像亲手，邹、费、谭、披就像小鸟，此外的就不值得射了。看到六对鸟，大王想怎么取？大王何不以圣人为弓，以勇士为绳，适时张弓射取，这六对鸟可以捕获并装袋带走。这种快乐不只是早晚的快乐，这种收获不只是野鸭大雁的食物。大王早晨张弓射魏国大梁的南边，加射他的右臂，并直接连接到韩国，那么中原的道路就断绝了，上蔡的郡城就破坏了。回射羽地的东边，解开魏国的左肘，并向外攻击定陶，那么魏国的东边外城就放弃了，大宋、方宇两个郡城就攻下了。而且魏国断了双臂就颠倒了，正面攻击唐国，大梁就可以得到了。大王在兰台收绳，在西河应马，平定魏国大梁，这是一次发射的快乐。如果大王对射猎确实喜好而不厌倦，那么拿出宝弓，磨砺新绳，在东海射取大鸟，回身修盖长城作为防御，早晨射东莒，傍晚发兵三倍秋，夜间攻取即墨，回头占据五道，那么长城以东就收归了，泰山以北就攻取了。西边与赵国接壤，北边直达燕国，三国张开翅膀，那么合纵不用约定就能成功。北边放眼燕国的辽东，南边登高望越国的会稽，这是第二次发射的快乐。至于泗水上的12诸侯左右牵引，可以一天之内全部收取。如今秦国攻破韩国成为长久的忧患，得到列城却不敢聚守，攻打魏国没有功劳，攻击赵国反而受损，那么秦魏的勇力就耗尽了，楚国的故地汉中、西、利可以重新拥有。大王拿出宝弓，磨砺新绳，越过绵左塞，等待秦国的疲惫，山东、河内就可以统一了，使百姓劳苦后休养，就可以南面称王了。所以说秦国像大鸟，背靠海内而居，面向东方，左臂占据赵国的西南，右臂连接楚国的燕影，正面攻击韩魏，低头面对中原，所处形势便利，拥有地利，震动翅膀，方圆3000里，那么秦国不能单独招来，而夜间摄取，想以此激怒襄王，所以用这些话回答。襄王于是召见他并交谈，就说先王被秦国欺骗而客死在外，怨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如今一个平民有怨恨，尚且能报复万圣之君，白公子胥就是这样。如今楚国的土地方圆5000里，披甲士兵100万，还足以在原野上奋勇作战，却坐等受困。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样。于是请襄王派使者到诸侯国重新合纵，想以此攻打秦国。秦国听说后发兵来攻打楚国。楚国想与齐国、韩国联合攻打秦国，并趁机图谋周朝。周王赧派武功对楚国相国昭子说，三国用兵力割取周朝郊外的土地以便运输，而将南方器物献给楚国，我认为不对。杀害共主，臣服世袭君主，大国不会亲近。以众欺寡，小国不会归附。大国不亲近，小国不归附，不能得到民食。民食得不到，不足以伤害百姓。有图谋周朝的名声，这不是好的号令。昭子说，图谋周朝的事并没有。即使这样，周朝为什么不能图谋呢？武公回答说，军队不五倍不进攻，城池不十倍不包围。一个周朝相当于20个晋国，这是您知道的。韩国曾用20万军队在晋国城下受辱，精锐士兵战死，中等士兵受伤，而晋国未被攻下。您没有百倍的韩国来图谋周朝，这是天下都知道的。怨恨结于两周，阻塞邹鲁之心，与齐国断绝交往，名声失于天下，这事就危险了。危害两周来加强三川方城之外，必然被韩国削弱。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西周的土地截长不短，不过百里，名义上是天下共主，分割他的土地不足以使国家富足，得到他的民众不足以使军队强大，即使不攻打他，名义上也是弑君。然而好事之君，喜功之臣，发号用兵，未尝不以周朝为始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看到祭器在那里，想得到祭器而忘了弑君的祸乱。如今韩国认为祭器在楚国，我恐怕天下会因祭器而仇恨楚国。请让我打个比方，虎肉骚，它的皮有力护身，人还是攻击它。如果让泽中的麋鹿披上虎皮，人攻击它一定比攻击虎多一万倍。分割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足，挫败楚国的名声足以尊崇君主。如今您想诛杀天下的共主，占据三代的传国宝器，吞并九鼎，以此高于世上的君主，这不是贪婪是什么？周叔说想要兴起不要先动，所以宝器难移，军队就到了。于是楚国的计划停止不实行。19年秦国攻打楚国，楚军战败，割让上庸、汉北土地给秦国。20年秦国将领白起攻下楚国西陵。21年秦国将领白起于是攻下楚国郢都，烧毁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军队溃散，于是不再作战，退守东北的陈城。22年秦国又攻下楚国乌郡、黔中郡。23年襄王于是收集东部军队，得到十多万，又向西攻取秦国所攻占的楚国江边15座城邑作为郡，抵御秦国。27年派3万人帮助三晋攻打燕国，又与秦国讲和，送太子到秦国做人质。楚国派左徒在秦国侍奉太子。36年顷襄王生病，太子逃回。秋天顷襄王去世，太子熊元继位，这就是考烈王。考烈王任命左徒为令尹，封在吴地，号称春申君。考烈王元年将周地献给秦国以求和平，这使楚国更加衰弱。6年秦国围攻邯郸，赵国向楚国告急，楚国派将军景阳救援赵国。7年到达新中，秦军离去。12年秦昭王去世，楚王派春申君到秦国吊唁祭祀。16年秦庄襄王去世，秦王赵政继位。22年与诸侯共同攻打秦国，不利而退，楚国向东迁都到寿春，命名为郢。25年考烈王去世，儿子幽王汉继位。李元杀死春申君。幽王3年秦国、魏国攻打楚国，秦国相国吕不韦去世。9年秦国灭掉韩国。10年幽王去世，同母弟由继位，这就是哀王。哀王即位2个多月，哀王的庶兄傅楚等人袭击杀死哀王，立傅楚为王。这一年秦国俘虏赵王迁。王傅楚元年，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。2年秦国派将军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攻占十多座城邑。3年秦国灭掉魏国。4年秦国将领王翦在齐地击败楚军，杀死将军项燕。5年秦国将领王翦、蒙武于是攻破楚国，俘虏楚王傅楚，灭掉楚国，改设为郡。太史公说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，诛杀齐国庆封，建造章华台，谋求周朝九鼎的时候，志气小看天下，等到饿死在申亥家中，被天下人嘲笑，操行不得当，可悲啊。权势对于人能不谨慎吗？气急靠动乱即位，宠爱情女太过分了，几乎再次亡国。